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在父亲节这个节日能够可能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今天所要见证的是上帝怎么样在我们这家身上赐下一切的恩典，带领我们 Nathan 30年他的心路历程，尤其在他前3年半他的心路历程。 Nathan 是在1989年7月7号出生，也就是我们教会建堂我们教会成立的那一年出生的。他出生的那一刹那，医生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 "Put him over there, I need to examine him." 他就说把他放在旁边，我需要检查他一下。2分钟，医生回来问我们第一个问题是 "Have you ever heard about Down syndrome?" 那时候好像整个产房的气氛都非常凝重，然后医生要求护士把Nathan先带走，然后他自己也离开，就留下我跟美春两个人就这样对看。那时候美春就问我一句话说，医生刚刚讲的是不是蒙古症？我说大概是吧。然后我们两个因为是头胎美春经历了24小时才把Nathan生下来，都有点疲累，所以我就说你休息，我也回家休息。他说好，然后我们就回家。我回家的时候，刘牧师打电话来，我有告诉他我们的状况，我说我也跟弟兄姐妹报告，他就让我休息。然后大概在4点钟我回到医院，刘牧师已经来看过美春，美春那时候还在睡觉，他留了一张纸条，是彼得前书1章7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的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这刘牧师留给我们的信息。接下来医生也告诉我们说，蒙古症有很多的不同的状况， Nathan 应该是属于好的，他应该是一个健康比较轻微的蒙古症，从那个时候看来。可是在过几天之后，我在公司接到一通电话说你马上到医院来。我怀了一个揣测的心到了医院，那时候美纯跟救护车已经在外面等，医生说他今天呼吸困难看起来心脏有问题，需要到麻州总医院去做更进一步的检查。所以我们就经过医院的特许，开着我们的车子跟在救护车的后面一路急奔到麻州总医院。这边经过8个小时的检查，确定Nathan在心脏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心房跟心室没有分得很开需要在他1岁的时候做一次心脏的手术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人的心脏跟我们的握拳拳头一样大，Nathan出生的时候6磅8，你就知道那个心脏有多小，所以他说那个时候还不适合做开刀的手术，要等到他1岁。就这样，我们那个时候就 realize 我们有一个 baby 既不健康也不健全。然后 Nathan 就回家，我记得他回家的第一天进到我们精心为他布置的一间房间。那天晚上美纯跟我一夜都没有睡，接下来的时间在2个月当中我们是轮流的睡。不是因为美纯太吵，是因为他没有力气哭。弟兄姐妹，一个亲生的 baby 他会哭是神的恩典，因为借着哭他不但告诉你说我饿了，他同时也告诉你我还很健康在这里。而这个恩典除非他没有，其实你想不到这是一个恩典。Nathan就这样过了2个月之后，他得了一个感冒。那在这个感冒的时候，我们发现说，那医生就觉得说，因为他身体的状况，可能需要住院来做进一步的治疗。 然后我们就住进麻州总医院，结果果不其然，接下来因为他的身体太弱，所以他从感冒转成支气管炎，从支气管炎马上又转成肺炎。那他在变成肺炎的时候，这个麻州总医院还很小心，他告诉我们说，在心脏有问题的人当中啊，有5%的几率啊，这个得肺炎的人会有一个很特别的 virus， 好像叫 RSV virus， 这个几率非常低，但是如果他来攻击人会致命，所以他说为了小心起见，他就把 Nathan 转到当时唯一在麻州唯一对这个病情有经验的医院，叫做 Floating Hospital。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到 Floating Hospital， 在那边接受这个肺炎的治疗。然后在 Thanksgiving 之后过后的那个礼拜六早上，我进到 Floating Hospital 要去看 Nathan， 我被挡在 ICU 门口的面前，然后带到旁边。那时候医生跟我说，Nathan 昨天晚上心脏跳到300下，现在心脏已经不跳了。他说我们尽的所有的努力，好像一切的可能我们都试过了，都没有效，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如果这个办法没有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就是没有了。然后他就请我们到外面的休息室啊 waiting room 去等。经过了4个小时，医生进来见我们，他跟我说奇迹， Nathan 的心脏恢复跳动，这个治疗有效。他说再给我们2个钟头，我们可以让你进去看一下 Nathan 现在的状况。我那时候真的是很感谢主，我感谢主说能够让 Nathan 出生在一个科技这么发达的地方，有一个这么好的医疗的团队，能够来甚至让一个心脏都没有跳动的人能够恢复，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但是在过2个钟头之后，医生请我们进去，这个是 ICU 中的 ICU， 我看到 Nathan 躺在那个床上，那个手术台上，他全身是浮肿，身体是紫色的，身上大概插了至少8根管子，后面有6个特大的 monitor 在看他任何所有的指数。我那时候看到以后，我跟上帝说，我说上帝啊，如果他需要这样子活下去，求你现在就把他接走。上帝让我看见，我进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在想说，人定胜天呢。现在的科技，人可以让一个心跳停止人再活过来，人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可是上帝却让我看到说，Nathan的身上的心脏里面就有一个小小的破洞，可是为了弥补这个破洞的缺失，我们人类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何等大，甚至让一个父母亲觉得说，如果他需要这样活下去，他不如死了，他不如回到天家去跟上帝见面。人何以能够胜天呢？然后我看到从亚当到夏娃，由亚当夏娃一直到那个时候，上帝创造过多少的生物，在这个里面每一个生物有多少不同种的器官，而在这个器官，每一个器官都是什么？都是我们讲说 custom made， 是量身制造的。真的，如果今天心脏不行了，人家说换一个 Michael Jordan 给我 ，no， 开玩笑，对，因为上帝是为我量身制造的，我一定要先自己把它修好，我不会要有别人的，这是上帝为我造的。实在不行，我宁可换一个猪的心脏，我也不会想要说就弄一个人工的心脏。 猪的心脏还是上帝造的。那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啊，我们又回到了麻州总医院。那个时候在麻州总医院，医生就告诉我们真实的状况。他说雷神的肺病，他肺炎大概治不好了，因为他的心不好。他说心跟肺是连在一起的，肺治不好，那现在就只有从心着手了。那怎么做？他说唯一的一条路，开刀。我说你不是告诉我说他出生的时候，那时候6磅8，那时候开刀还太危险，他现在剩下不到6磅，身体这么虚弱，他怎么开？他说这是唯一的办法。他们从佛罗里达找了一个最有名的外科专家上来，他见到我面告诉我说，他的几率是这样的，他有25%的机会他会死在手术台上，他有另外20%的机会他那天晚上活不过去，就是说他活下来的几率，活过一天的几率大概是50%，剩下的交给上帝。我记得那天晚上，在开刀前那天晚上，我在我妈家，我们开了一个祷告会。祷告会那天晚上，圣灵告诉我这样祷告，我说上帝啊，你是能够使瞎眼看见的主，你是能够使瘸腿的走路的主，你也是一个能够使死人复活的主，我相信你能够治好内神，但是我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那天讲完以后，主持祷告会李牧师走到我面前告诉我说，他也有这样的感动，但是这种话只能父母自己讲，所以他说很感谢主，圣灵给我同样的感动。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钟，我们送 Nathan 进手术房啊，进去之前我们只有摸摸他的头，我们实在是不忍，我们就要走了，可是那个医生把我们拦住，告诉我说 Don't you want to say goodbye to him？ 我那时候心都碎了，我们就按着他的头做了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进到 waiting room 去。那天一天从8点到6点，有牧师一天全程陪伴我们，那里许长老也在中午的时间跟我们在那边有一起的祷告。经过12小时的手术，他的心脏的医生冲到我面前，那时候整个威天路黑非常大，剩下我们两个人，抱着我们说 God fix his heart， 上帝把他的心移植了，我们非常高兴。可是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那时候我大概是工作的前5年，我觉得好像魔鬼又占据了心。我那时候有一个想法，我想到说有这样的小孩，不知道对我将来的前途、事业的前途会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可是在我这样有这样的想法之后，很感谢主，他让我做了一个梦。我再说明一下，这是一个梦，不是真的哦。那是我在王安上班，我梦见王安从他的 penthouse， 是梦啊，从他的 penthouse 走下来，到我的小小 cubicle 跟我讲说，哎，我们公司最近要做一个 special project， 我们要组成一个 swap team， 你是不是希望能够成为这个 swap team 的一员，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我那时候高兴到简直是人家说那个下巴都要掉下来，就一直点头，就不知道已经不知道讲什么话，就点头一直点头 yes， 然后我的梦就醒了。我坐起来坐在床边的时候，有一句话告诉我说，我是万军的耶和华，吓了一跳。上帝让我看见一个世界上小小有名气的人要叫你做一个很特别的工作交给你，你是高兴到连下巴都快掉下来，而且上帝让我看到说你连 问他说：“哎，事成之后有什么奖赏？”你都没问呢，你就这样的高兴的就答应了。他说：“可是为什么今天创造宇宙的万物的主宰，要把一个 special baby 交给你，你却是那样的愁眉苦脸，你就这样哀愁叹气呢？”那次点醒了我，上帝见了那样的事情，他不但改变了我，而且更把真正爱 Nathan 的心放在我的心里面。因为从此以后，我对 Nathan 是无条件的爱，他的痛就是我的痛，他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我是全心全意的爱他。真的，在我们这样的小孩里面，我全心全意的去爱他，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接下来Nathan又两年很快乐的时光跟我们在一起，可是在他两岁的时候，他又发现了他有一个另外的问题，他开始身体状况又变得非常的不好。他常常会觉得他我们常常会觉得他脸色非常非常的不好，脸都是黄的，然后后来开始发现说，哎，他咳嗽吐痰会吐血，然后小便会便血。当然那时候我们已经赶快就送到麻州总医院去了。那在医院做非常非常多的检查，还是查不出原因。最后他们组了一个世界级的团队，那里面包括肺科、肾科、血液科、心脏科，就是几个世界级的医生在一起会诊。经过无数次的会议跟讨论，他们最后找出Nathan的病因，那个病叫做 Wiggins。这我没有办法解释，你们有问题应该可以问杜传道，他应该比较比我清楚。这是一个免疫系统的问题。免疫系统就是说，当你的免疫系统没有问题的时候，你的身体没有问题的，你的免疫系统会来攻击你自己的身体，那攻击他的肺，以致他会吐血。攻击他的肾，以致他会便血。那时候医生也不知道怎么样，他就后来就告诉我说，我们现在就只有治疗。那这个病呢，有三种结果：一个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好了；一个是这病可能来来去去，来的时候我们就治疗，没有事的时候你就回家；第三个是这个病我们没办法医，他就走了。我那时候听完以后有点后悔，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去做医生？应该做医生还不容易，不是那么难，因为这种答案真的是每个人都会讲。不过那个时候没办法，然后医生告诉我说，他必须要24小时要带氧气，然后要吃药让他的免疫系统完全的消除，然后再吃类固醇。我不知道类固醇的作用是什么，但他每个礼拜都要抽血。那时候 Nathan 又回到只剩下6磅，你相信一个两岁半的小孩，他只剩下6磅，皮包骨。那时候就是只有这样来开始他的治疗，然后他的小儿科就告诉我说，有几件事情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他任何的感冒都可能让他致命，而且他绝对不能得 chicken pox， 他得 chicken pox 一定死。所以就问医生说，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是应该带他外出，还是把他锁在家里？他说 ，It depends， 你是要要他的 quality 还是他的 quality of life， 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是哪一个？就是说你是要他生活的比较有品质，还是要他活的比较长一点？你们自己决定。我说什么意思叫活的比较长一点？他看看我说 3 weeks 3 months， 3 years. I don't know. Nathan 已经30岁了。那我跟美纯最后我们决定说，我们尽量把他留在家里，但是我们带他来教会，因为教会这个温暖的家，我们让他能够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所以就是开始这样一个治疗的过程。在这治疗过程当中，感谢主赐给美纯有超人的信心。因为当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些姐妹去看 Nathan， 我记得有一次不小心有一个人踩到他的那个氧气管，就没多久没 Nathan 整个脸色就变紫色，没氧哦。我们后来才找了半天才找到问题，原来那个氧气管被压到。到一直到有一次，大概6个月之后，有一次美纯发现说：“哎，奇怪，糟了，氧气管没有了，没有氧气了。”就不怕看看 Nathan 说：“哎，这个小子还活得好好的，奇怪。”所以他就跟医生讲说：“哎，你是不是能够帮他试一下，看看说他没有氧气，是不是还能够健健康康的活着？”医生看看他，觉得他很无聊，没有理他。不，他再问，再过一礼拜再问，然后后来就像那个不义的官被人吹的，被那个妇女吹的一样，最后他说：“好好，我帮你验一次。”就医生就把他验了一次他的氧气值，在他白天的时候，哎，发现他已经正常了，他可以白天不用氧气可以生活。然后再过3个月，美纯又去戳他，他说能不能让他睡觉的时候也试一下，看看他需不需要氧气。哦，那医生说，你知道让这个小子不睡，最好是睡下去有多困难，你知道吗？因为他不能用麻药让他睡，知道他要让他自然的睡。可是 Mason 那时候是一个 fighter， 因为他知道到医院去他绝对有麻烦，所以他到那边就是对着医生就是拳打脚踢。他最想说，这实在是太困难了，能不能以后再说？就美纯每次去，还是要跟他讲一下，还是要跟他讲一下。到最后，医生实在被他弄得太烦了，医生说：“好吧，就再晚就早一天，然后让他自己安静的睡下去，然后在那个时候再测氧气值。”哎。发现他真的连晚上也不需要用氧气了。接下来呢，医生就不用美纯来问他了，他就 order 了一个很大系列的这个血液的测试。因为那时候在这个 Wegmans 的这个病里面有一个指标叫 Anchor， 这个如果指标正常了以后就表示他正常，医生就马上 order 了这个测试，测试出来以后，一切都是正常的，医生恢复健康，连他自己的医生，那个主治医生 Joshua Boyce 跟我讲说 ，This is a miracle， 因为他知道不是他做了什么，他自己真的没做什么，是神迹，然后他就。要求说那医生把药停了，不要再用任何的药了，就停了。那医生在停药一个礼拜之后，他得了重感冒。那天他重感冒，我们给他量体温，他体温到了106度。对不起，我今天有点感冒。他的体温来到106度，非常的危急，打电话给医生，医生二话不说送 emergency。 我记得那天要带 Nathan 去 emergency room 的时候，我抱着 Nathan， 我跪在我们家 garage 的面前，我跪在地上，我跟上帝说，我说上帝啊，3岁半的小孩，别人家的小孩可以唱歌， 可以说多国的语言。我们家的 Nathan 连爸爸妈妈都不会叫。我说上帝啊，这我不在乎。我说上帝啊，三岁半的小孩比人家的小孩可以跑可以跳，我们家 Nathan 连站都站不起来。我说这我也不在乎。可是我说上帝，三岁半他住医院的日子比住家里还长，他吃过的毒药比任何人都多，他开过的刀比我祖父母两个加起来超过170岁的次数还多。然后我说他才健康一个礼拜，你就让病魔把他的健康又拿走。我说上帝，难道你不在乎吗？上帝并没有回答我的话。我觉得那天我的身体被整个身体的状况被上帝拉到一个极限，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就从我们家那时候就是中华那个家开车出来要去 Emerson， 大概有五个红绿灯，全部是红灯的，我全部没有停，我就一路闯过去。我那时候告诉我自己说，警察把我拦下来，我就跟他讲说我喝醉了，把我抓进医院去吧，把抓到监狱去吧。那如果撞到什么，我们两个就一起走吧。我觉得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到了一个极限。张立梦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了，我就到了医院，然后医疗团队已经在那边等他，因为他是一个常客，雷神真的是一个常客，他的病历那时候比他的身高还要高。他们就接过 Nathan， 把他的氧气也一起带进去，然后就到那边去休息。那我那时候身体也累了，我也坐在那边休息。然后过一阵子，不，就是那天是礼拜六，然后礼拜天早上，那个 Steve McDonald 这个牧师带着全教会的会众，在主日崇拜一起为 Nathan 祷告。然后礼拜一早上，他的小儿科 Dr. Henry 进来看到我就把我摇醒，他说 Hey wake up， 他跟我讲说 Nathan 的感冒好了， I'm going to write a discharge form， you can go home now。 我说还是睡眼惺忪的，所以他因经过一天的疲累。不过 那时候 Dr. Henry 他忽然间丢下一句话，他说 Do you know he just proved something？ 他说你知道吗， Nathan 刚刚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他接下来说 Nathan 借着这场病告诉我们说，短短的一个礼拜之内，他的药只有停了一个礼拜，他的免疫系统已经100%的恢复了。我站在那个地方，我好像是看到那面对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追兵的那群以色列人，慌乱的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摩西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说 10 times you have seen the miracle and still has no faith。 好，摩西告诉这些百姓说，你们经历了10次神迹的以色列子民，怎么还一点信心都没有？我那时候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我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羞愧。神真的是借这样的神迹要告诉我说，他已经完全医治了那一生。因为那天晚上回去，我查考的圣经是约翰福音，看到耶稣医治了10个大麻风的病人。在医治完大麻风病人以后，他怎么办？他回去给祭司看。为什么要回去给祭司看？你真的好了。其实那段时间最辛苦的是美纯，因为虽然 Nathan 常进医院，我进医院的次数也没有比他少到哪里去。因为那段时间我神经非常的衰弱，精神非常衰弱，那时候有一根针掉在地上，我自己都会惊醒。 后但是经过任何很多很多的检查都查不出我到底什么问题，最后医生只能说我是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就是慢性疲劳症。或是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波斯湾战争刚打完，所以那些医生非常流行，就是 battle fatigue， 就是战后的那种疲劳症，就是当你一直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下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然后松弛了一下以后，那个所有的你身上的状况都出问题。上帝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个先天性的不良，所以他特别用这样的一个疾病来告诉我说，放心 Nathan， 我真的已经把它治好了。他让我从此真的就放放心心的能够跟，而且真的 Nathan 在他三岁半以后，除了他还有一次需要做一个心脏第二次的手术，因为那是因为人的心脏会长大，他在第一次做完人工瓣膜以后心脏会长，这个人工瓣膜不会长，所以他在八岁的时候还要再换一个人工瓣膜，因为那个去填补他那个空虚。所以那次以后那次没有再进过医院，没有再住过医院一次了，三岁半以后。然后在那次十六岁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教会为他做了一个特别的典礼，他十六岁那个礼的之后的那个礼拜六，在教会他为他办了一个受洗的典礼，那天由刘牧师主持。在那天圣灵再次让我看见到，他说十六岁了，人家的小孩最大的希望就是拿到一个 learning permit， 然后半年之后怎么样拿到一个 driver license， 可以开始开车。他说可是你们家的 Nathan 今天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拿到了一个永生上帝的凭据，他可以进到永生的天国去，这是何等的福气。那阵也许你看他从就用约伯书讲，约伯记讲的哈，从头顶到脚掌他到处都是缺陷，好像全身都是，他的脚只有鞋子很难买啊，一号半，三十岁了鞋子是一号半，真的很难买，全身到处都是缺陷。我也曾经问过上帝说，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赐给我一个健康健全的小孩？上帝说我给你两个，但是上帝也很幽默，他借着一次刘牧师的讲道回答了我的疑惑，就是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八节，他讲说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在这世界上一切我们所想要的都要过去，但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我们只有把信心、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爱能够跟着我们一起进入永恒，这个而其中最大的是爱。Nathan 身上有非常多的刀疤，他还有两次心脏的刀，一个肺刀，还有两次肠，这边数不尽了。这些上帝让我看到，这些不是缺陷，这是神在我们家爱的记号。而这个记号是弟兄姐妹你们用祷告去刻出来的。我这边最后讲一个见证，在那省最严重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她告诉我说， 有一天，他说前几天我们家要去看电影，说好7点半的，可是我9点半才到家，所以我急急忙忙的带着我们家的小孩就上车了。到了麦当劳，每一个人叫一份，我就咬了就吃了。我的小女儿跟我讲说 ：“Mom, you forgot to pray。”结果她说：“我赶快放下我的汉堡，咬了一口的汉堡，然后祷告。”就那个小女孩跟我讲说 ：“Mom, you forgot to pray for Nathan. If you don't want to do it, I do it for you.”在那种最严重的时候，我们教会发起了主日学为内省祷告的运动，每一个主日学的学生都衷心的为内省三餐，真的是三餐加上晚上每天4次为他祷告。我最后只能讲，我感谢神让内省能够生长在这个教会，这个爱的大家庭，也谢谢大家在过去这30年对内省的照顾跟体谅。我最后祝大家父亲节快乐，谢谢。